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山竹阿姨，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三国演义》第26回《三顾茅庐》下集。上次说到刘备第三次拜访卧龙诸葛亮先生，张飞跟关羽早就受不了了，他们在外面吵吵闹闹的。然而纵使门外如此吵闹，好像一点都没有影响到诸葛亮的睡觉。夕阳慢慢地移上了窗口，诸葛亮依旧沉睡不醒。就这样大概又过了一个时辰，诸葛亮终于醒了。只见他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大懒腰，高声地说道：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童子上前禀报：
刘皇叔已经在台阶下等候多时了。
刘皇叔，
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责备童子说：
为何不早点通报，等我更衣后再出来见客吧。
说完便转身进入后堂。过了好一会儿，诸葛亮梳整完毕走了出来，一面向刘备迎入室内，一面抱歉地说：
在下诸葛孔明失礼了。
刘备这才有机会看清楚孔明的相貌，只见他身高约8尺，汉朝一尺大概是23公分，长相清秀，头戴冠巾，手拿鹤扇，仙风道骨，就是长得瘦瘦高高的意思，宛如神仙一般。刘备深深行了一个礼，他说：
久仰先生大名，今天能够如此见到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啊。
诸葛亮则是回礼道：
承蒙将军看得起，三次来访，实在过意不去。
他又说：
不过，在下实在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到时候误了将军的大事。
刘备赶快接着说：
先生请不要拒绝我，水镜先生是位才德兼备的高士，曾经向我大力推荐您的才能，请先生不要嫌弃玄德，指教我一些高见吧。
诸葛亮回他说：
我只是一名耕田种菜的农夫罢了，哪有什么才能呢？我相信水镜先生绝不会看走眼的。先生既然怀抱经世之才，难道甘心就此老死乡村之中吗？希望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再拒绝我了。
刘备满怀期盼地看着孔明，孔明反而说：
谈谈您的志向吧。
刘备想了想这个问题后回答说：
朝廷中奸臣太多，他们乱为乱做，汉室命脉相当的危急，我自不量力，想要伸张大义于天下，但是我能力有限啊，至今一事无成，真是惭愧。现在只有仰赖先生您能开导我，拯救汉室的危机，那就是国家的大幸了。
说完眼眶早就已泛红。孔明说：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国家便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各地豪杰纷纷起来，尤其袁绍的势力最强，但曹操竟然能够以少击众打败袁绍，这样子的能力不是只能靠运气才能做到。而今 曹操拥有百万之兵，又威胁天子作为傀儡，恐怕已经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孔明看看刘备，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江东地区历经孙氏父子、孙坚、孙策、孙权的经营，民生安定，富庶繁荣，民心早就认定孙氏为主。而且江东的形势非常的险要，又有贤臣良将替他们奔走，必须跟他们当朋友，不可以跟他们敌对，否则将会两败俱伤。如此一来，得利的一定是旁观的曹操。
孔明简单扼要的说明，就将目前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刘备听得佩服不已，不停地点头。
再说到荆州，北有汉、沔、二水，南通、南海，西接巴蜀，东临吴国，其间有好几千里肥沃的土地，物丰民富，实在是屯兵用武的大好据点。然而这个地区的领主刘表却懦弱无能，这是上天赐予将军的大好礼物。至于益州，四周都是天然的防御关隘，这个地方古时候称为天府之国，它有肥沃的土地，以前汉高祖就是以这为根据地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益州的刘璋也很软弱，空有众多的人口和丰饶的物产，却不知道善加利用。现在所有益州人民都很盼望有个明君可以出现啊。
刘备仍是一直点头，不发一语。诸葛亮接着说：
将军是皇家贵族后代，又以仁义服人，声望极高，若可以收揽各地英雄，取得荆益二州，然后把将军旗下的部将分别置放在重要的关卡，谨守领地，外与西南外族和平共处，与东边的孙权保持友好，内则修明政治，收服民心，一旦朝廷有变，立刻调集荆州的驻兵进攻，你则亲自带领益州的军队西出秦川，逼向关中。果真如此，则将军一统天下的心愿就可以实现了，忠心汉室也指日可待了。
孔明双眼闪烁着自信的光芒，好像已经看到美丽的未来。
占领北方的曹操已经有了天时，江南的孙权也占领了地利，将军如今只有努力取得人和，才能为第三方势力。这就是我为将军规划的策略，请将军仔细思考后再做决定吧。
孔明的这一番言论，详细的将几十年来的混乱局面以及未来可能做的事情分析得清清楚楚。刘备真心的拍手叫好，感叹的说：
哎，听先生这一番解说，真是茅塞顿开，突然什么问题都搞清楚了。放眼当今天下，果然只有养兵于益州，进出秦川，才是最好的方法。
孔明叫童子拿出一卷画轴，挂在中堂上。
这是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
孔明指着墙上的画对刘备说：
你看，天地这么大， 不管是曹操或孙权，想要得到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将军，只要能够稳坐荆州，再取西川，建立基业，那么将来天下是谁的，还很难说呢。
刘备犹豫地说出他的担忧。
诸葛兄啊，可是不管怎么说，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毕竟都是我的亲戚，我怎么能忍心夺取他们的土地？这会被世人耻笑唾骂的。
孔明笑一笑，胸有成竹地说，
哈哈，根据我的观测星象推测，刘表活不久了，这是他的天命，没办法救。至于益州的刘璋，虽然身体健康，却没有能力，百姓正受着痛苦。将军如果举兵讨伐，不但不会有人怪您，反而会感激您拯救了他们，这不正与将军伸张正义于天下的使命不谋而合吗？
刘备听了孔明这席话，连连拜谢。
先生这席话使我想通了，希望先生不嫌弃玄德出山相助，让玄德能够天天聆听您的教诲啊。
孔明摇摇头说，
今天与将军谈了这么多，是感念您三次来访的热忱，出山一事请将军别再提了。
孔明还是持续的在拒绝。刘备一听非常难过的说，
先生如果不答应，天下百姓恐怕无重见天日之时了。
孔明叹了一口气，思考了很久很久，终于开口说了，
好吧，既然将军不嫌弃，在下只好自不量力，愿效犬马之劳。
刘备听了惊喜万分，立刻叫在外等候的关羽张飞进来拜见。孔明交代诸葛军，
承蒙刘皇叔赏赐，三顾茅庐相邀，哥哥不得不出山，你要好好守住草庐，等我成功之日，也就是归隐的时候了。
诸葛亮说完就跟刘备一起回到了新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刘备找到诸葛亮本人了，他们分析现在所有的时局状况，诸葛亮还解决了刘备一直以来的问题与困惑，终于诸葛亮替刘备找到了一条可以开创新局势的路。故事中有许多成语或比较难懂的字，山竹阿姨都会放在资讯栏，可以请爸爸妈妈讲解给你们听哦。听完这集故事，记得帮山竹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五星。另外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欢迎大家到故事糖果屋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或者 IG 留言告诉我。得到诸葛亮卧龙先生的帮助，刘备接下来的目标会很顺利还是会很困难呢？要不要打很多的仗呢？记得锁定故事糖果屋，我们下回见咯，拜拜。